大家好，有圣经的啊，请你和我一起的翻到马拉基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七一直念到第三章的第五节。我看啊，好，我们一起的起立来读神的话语。你们用自己的言语使耶和华陷烦。你们还说我们怎么样使他陷烦呢？因为你们说作恶的耶和华都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我派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他立约的使者就要来到，可是他来的啊，对不起啊，可是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得住呢？因为他像炼金之人的火，又像漂布之人的剑，他必做作像熬炼和洁净银子的人，他必洁净利未人。炼尽他们像炼金金银银一样，这样他们就会凭公义献礼物给耶和华。那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礼物，并蒙耶和华悦纳。正如古时的日子，也像往昔之年一样。万军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要快快指正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事的，在工钱上欺压雇工的、欺压孤儿寡妇的、举往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今天下午一起在这里敬拜，也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在圣经里对我们所说的。然后，当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每一日的加力量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将你的真理、你的教导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再一次为了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按照教会的日历啊，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二个周日，然后在这一共会有四个主日都是在这个降临节期的里面，然后第五周的话就是圣诞主日。然后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在教会的传统里，这四个礼拜。信徒都会准备自己的心来迎接救主的诞生，在这一个的季节里面，是一个充满了喜乐，也充满了一个的期待，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季节。在这一个的季节里面，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记号，有些家的家庭里，家的门上会或者屋内会挂一个这样的一个花圈，然后也有一些家或者我们会在店铺里也会看见有这个马槽的装饰，然后也会有这一个是我们叫做降临或者是圣诞的蜡烛，所以在有些的教会里面，从上星期天开始，就是每一个礼拜会点一支的蜡烛，然后。第五支蜡烛就是圣诞主日的那一天，然后也在这个季节里面，当然也一定会有圣诞红，或者是我个人是蛮喜欢的，这个我们叫做圣诞的仙人掌，中文是叫做蝎爪兰，对，蝎爪兰，我是蛮喜欢的。我相信在教会里面，不同的教会也有的装饰，好像在那边在这里当然有这个圣诞树，然后在一些的教会里，你都会看见这一个圣诞 或者是降临的这一个蜡烛。然后当然在这几个的主日也会唱一些期待耶稣诞生的诗歌。那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也是有关以色列人在那里期待弥赛亚的来临，他们在那里在质问，在询问说神在哪，那神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回应他们，并且也告诉他们说我一定的会来，并且也将我来的时候的那一个记号告诉他们。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主要的就是有两个记号，一个是火，另外一个是肥皂啊，所以大家看了这个题目觉得有一点的奇怪。这个肥皂就是在经文里面所讲漂布的那一用的碱，就是肥皂。为了要明白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需要稍微的温习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神和以色列民有一个约，这个约很简单的说，就神说我是你们的神，然后你们是我的子民。然后在这一个约的里面，神非常的清楚，而且又再三的承诺他们说，当他们在那里顺服和跟随他的时候，他一定的与他们同在。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你看见这个会幕，然后当你看见圣殿被建造完成的时候，看见神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个殿，然后就在那里象征着神与他们的同在。后来以色列国被巴比伦所征服，然后圣殿也随着就被毁灭了。70年之后，就是被俘虏了70年，以色列人又开始回到自己的乡土，在那里重建这个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你会注意到，在这一个时候，神的那个荣耀已经不在他们当中了。在马拉基书，写马拉基书的这一个的时期，他们回到自己的乡土已经有了一段的时间，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太多的进步，他们仍然是在波斯帝国的影响和那个控制之下，他们被四周围这个地区性的他们的仇敌所包围，仍然在社会上，在政治上，他们感受到有压迫，又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而且在当时有许许多多不公义的事情。我相信当你在看小先知书的时候，这是你离开不了的一个图画。一方面国家的有国际政治上的问题，但是同时在社会里充满了一些不公平的事。因此在第二章的第17节，在这里就有这些的话，特别是最后他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当然马拉基书是很特别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在这一般我们都在问神神你做了什么，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马拉基书的话，好像神倒过，把他的角色变了一下，神在那里控告以色列民，在那里指责他们所犯的错误。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因为以色列的老百姓看见了身边各样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所以他们就在那里问神在哪，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应许现在在什么地方？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民族，这个应许现在又怎么样呢？去了哪呢？神说要给我们的那一个盼望现在又如何呢？我们还要再等多久他才来临呢？这是以色列人在那一个的时代他们的一个渴望的一件事。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与24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有一某些程度的认同。我想我们虽然身住在美国，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也大概无法不想到最近在中国和香港发生的事件。我曾经上一次好像跟你们有分享过，在国内的某一个省的有一个片区，70%的教会都被关闭。然后过去的几天有一个弟兄说，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这一个突然 非常突然的70%的教会被关闭，以致教会跟没有任何的时间来商讨怎么样采取应对的策略，所以是在一种的紧急的一种危机的一种的状况。如果你有留意到在网上的报道，上个星期天上海的有一个教会也被取缔，然后信徒没办法进到教会里，就在街边在那里唱歌唱诗歌，在那里敬拜。也是在过去的两三个礼拜，在感恩节的那一个星期，我自己比较熟悉的神学院也被逼住要在几天之内把学校就分散到几个 地点在那边上课，那同时也是要在几天之内要替大概有40多位的学生，他们是平常是住在一个建筑物里面，现在那里也不能住了，所以要想想要在几天之内要替他们找到居住的地方，解决他们的生活饮食的问题。而且有一个弟兄说，感恩节的那一天早上搞到早清早大概3点多钟才把一些的学生安顿下来。那同时也听到的一些的消息，在学校的附近有一个教会里面的书本被发现了，然后全部被立刻的就被烧掉。我相信在网上这一两天的网上你也看到，不是单单教会宗教的书被烧掉，还有另外的一个图书馆的书，也有些的书也被拉出来，也在那里被焚烧。任何跟目前的政治思想有抵触的书也都被烧掉。这些事我当你知，要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话一点事都没有，但是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大概很难避免不了，你不会再想这一些。因为所发生的地方很多，你仔细看一下都很可能是你来自的那一个家乡。我也难免不了的在那里想到香港的情况，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在我们这几个月里面，我们如果再讲到提都不提香港的话，那我们好像是鸵鸟一样的，把自己钻在地上以为我看不见就没事了。当然我到了这个年龄，我看见的一些令到我心里面非常难过的，我没有任何的答案。我看见一些的年轻人所谓的是被自杀，我又看见一批的年轻人被送上往北走的火车，至今下落不明。我想我们都曾经都说过，我相信也可能是我们有些的立场，我们不要碰政治，是不是？我们说我们不要碰政治，当然也包括教会在内，但是你慢慢会发现，你可以不碰政治，但是有一天政治会找上门来，那时候你怎么样？当我们遇到了这些的处境，你怎么样去安慰那里的人？你怎么去安慰那些昨天还能够在一个地方敬拜，今天就不行了？你如何去安慰的一些充满了愤怒的一些的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银发族的就是老人也好呢？是不是在这种的处境，我不知道你，至少我在有些的时刻，也蛮多的时刻，我会在那里问神啊，你在哪？公义在哪？在这些的时刻，如果我说你要相信神，你要依靠神，忽然间变成非常空洞的一些的口号，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都在问公义的神在哪？不错，我们都会说等到有一天会有公义，我是绝对相信的，但是今天我们仍然是在那里问。当然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我们大概也会想这一切离我也太远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也自己安慰自己，哎呀，不要想这么多那边的事情，无论是国内的事情也好，香港的事情也好，我们当中有些说台湾来的，台湾的事，哎呀，不要想了，现在我们在美国就可以了。但是你事情一看的话，是不是我们在这里也有自己的不安和我们的焦虑？大家如果还记得，在1年多前中美的贸易战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这是很短的，很快的就要过去了，是不是就会解决了？但是一直的拖下去，到现在我们在听说的可能要到2020 等美国的大选之后，可能才会开始有一些的所谓的一些的进展。嗯，这些拖下去，让我们都会感觉到在我们的工作上开始会有些的不稳定。当然这个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但是在自己的家里会怎么样？平常好好的固定的去教会，也把孩子们也都在带去教会，但是我听说的有两个的家庭，女儿分别是高二的高中二年级，一个是大学四年级的，因为一些的事情就忽然间的就陷入了精神的情绪的沮丧，以致导致了要休学很长的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女儿是在中学的，因为有些的事情然后要离开家去到朋友那边，在那里住。我时常在想，虽然这些都跟我是无关的事，我在想到那些做父母的心里面那种的焦虑，心里面的困扰，心里面都会大概都会在问神啊，你在哪里？你看我过去我也没有缺少去教会，不错，我不能够说是一个很完全的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也尽我所能的在那里爱你敬拜你，在教会也有些的服侍。神啊，为什么这些事情忽然间的会发生在我家里？为什么？为什么你在哪呢？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记呢？是不是我们大概会不会也有时候也在那里等待，说是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回来的时候就是不是能够将我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我们还是看见身边很多的问题，我们大概都会说，哎呀，真巴不得耶稣会早一点的回来。当我在读研究院的时候，认识了一位牧师，他比我年龄大一点，虽然我们的很多的思想我们的想法都是很不一样，但我是一直不无法忘记的。当他看见了人类的包括他自己服侍的教会，小小的一个教会的那里的信徒的生命的破碎，看见撒旦敌人的工作的时候，但事实上在礼拜天当我们他请我们去他家吃重饭，做完礼拜之后，然后他事实上他说，威廉们，我真的巴不得耶稣能够早一点的回来。是不是这是不是也就是公元前四百年以色列人的一样，也在那里等待？他们要等待的是一位弥赛亚能够将他们心中的那个乌托邦把他带来。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一位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也知道他还会再来。所以我们时常说，我们是生活在两个降临节的时代，他已经来了，但是我们在等他第二次还要再来。在每一个圣诞的节期，我们一方面在那里庆祝耶稣的诞生，同时我们也在等待他将来的来临。不单单是遥远的将来要再来，而是我们也是在那里期待他能够每一天都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那我们的明天会不会就会比今天更加的好？是不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教会领有圣餐，每一次的圣餐都在那里提醒我们耶稣已经来了，为了我们的事，但是也在鼓励我们要记得耶稣会再来。是不是啊，我们多么的期待的那一天。那现在让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当以色列民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他们的弥赛亚什么时候回来？这一位弥赛亚你在哪？然后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的回应他们的这一个期待。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我派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的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使者就要来到。神在这里告诉他的百姓说，他说我一定的会回来，然后在他来之前他会派一个使者来为他做预备的开路啊，做预备的工作。新约福音书的四位作者都一致的认同，这一位的使者，这一位要来预备开路的这一位就是世袭约翰。然后在这里所提到的我 然后我忽然的来到的我这个主，就是讲的是耶稣基督，使者先来了，然后耶稣，然后这一个主就会来，然后他会突然的就进到他的圣殿，不会在那里先吹了一大堆的喇叭说我要来了我就进到圣殿，不，他出现就出现在圣殿。所以当耶稣在四十天的时候，就是他剩下来四十天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到圣殿，就在那一时刻就应验了这里所说的，你们所寻求的主就是我，这一我忽然进入他的殿，就在那一个时候，这里所承诺的就应许了。不错，弥赛亚会来，但是还有他给了以色列民有关这一位弥赛亚要来的两个记号，可是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他像念经之人的火，又像漂布之人的剑。如刚才所说的，在这里所讲的，他要来，他像什么？像这个火，他又像这个剑。这里这个就是指作是一个肥皂。以色列人所期望的是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所期待的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位弥赛亚。如果有记号的话，这一个记号应该是一匹强壮无比的马，或者是一把的刀，或者是一条的黄金，或者一条，或者是一堆啊，一堆的一罐的一个黄金。但是这位弥赛亚的记号是什么？是火和肥皂。在降临节，我们所想到的记号是好像圣诞红、圣诞蜡烛、圣诞花圈、马槽，但是从来没有人会想到火跟肥皂，是不是？如果你拿肥皂来到这里来布置一下这一个教堂的话，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你什么都可以想到，不同颜色的花，是不是？当然红代表喜乐，然后你带了一盆火，带了肥皂，无论什么样的肥皂，不太可能吧，是不是？但这就是神透过先知马拉基说，不错，你们在等弥赛亚来，他一定的会来的，但是他来的时候，他怎么？他是像火，他是像肥皂。现在让我们把它解开来看一下，火跟肥皂。首先看一下这个火，好吧？火不是我们很熟悉的萤火啊，在退休会如果选好地方的话，都喜欢有萤火啊，大概是最后一个晚上有萤火啊，很温暖的，当然也是要天气要冷一点才有这种气氛。所以我不知道在德州会怎么样，但是至少在一些冷的地方啊，以前在圣路易斯这种地方的话，一去外面退休晚上都是凉凉的啊，如果你是秋天有退休会，好，也是相当罗曼蒂克啊，大家在那种的情况之下也很比较容易的在那里啊有分享啊有见证，冷的话就靠近火一点，热了就坐得远一点。但是在马拉基这里所讲的，作者特别的提到是念经的那一个火。如果有一块带有许多杂质的金矿，他会把它放在一个小的碗里面，一个碗或者一个炉，然后在下面来加热。因为金的溶解度大概是在华氏2000左右啊，具体的话是1947度，那比其他杂质的溶解度呢要低，所以呢就首先都会被融化。然后就将它把它倒出来，倒到下面的一个炉里， 然后在那个杂志就留在上面，然后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透过高温，然后就将这些的经把它念得越来的越纯。接着我们来看肥皂，我们都很熟悉肥皂，是不是属于碱性，能够除掉衣服上的污秽和油迹？在古时代的话，衣服用肥皂洗完了之后，还要放在地上，放在石头上，用棍来打的。当然，这种的时代，我们大概这种的这种的图案图画，我们看的人大概很不多。但是，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大概还会记得曾经有一个时候用洗衣板，是不是？那你也知道用洗衣板是蛮伤衣服的，就算你好，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火跟肥皂是有两个共同的地方。首先，他们的目的什么？就是将那些的杂质、那些的污秽、污点。从黄金和从衣服上把它除掉，这就是火跟肥皂的共同点。第二个共同点就是清洁的过程往往是蛮痛的一个过程。火念经就不用说了，是不是？把热，把这一个的热度加到差不多2000多度华氏2000多度然后衣服要洗得干净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以前的话要打或者用洗衣板，但是现在呢，虽然我们有洗衣机，但是也知道洗衣机也蛮伤衣服的，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买了一些很贵重的衣服，你大概都不舍得把它放在洗衣机里面，你一定要用手洗，然后手洗的时候又是要非常小心的，是不是？非常小心的就在那里泡一下，把它弄干、挂干了等等。所以，我们和上古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那里在等弥赛亚的来临，我们在那里期待他能够回来。但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他来的时候，他会像火跟肥皂一样的来呢？我们有没有在那里想弥赛亚来了？不一定是我想象的那一匹马、那一把的刀。那一些的黄金，他来怎么样？他是要来接近我们的。所以在第二节那里有一句话，有一句话说：那这样的来，有谁能够担当得起呢？面对了这个火跟肥皂，谁能够在他的面前能够站得住呢？不错，你和我是要他来。但是他来的时候，像火和肥皂这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我相信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期待弥赛亚的来临，我们很少人会想到他像火与肥皂的一样来临。我们想到他来的话，是非常温暖的一种的来临，一种很罗曼蒂克的一种的气氛，大家开开心心的。但是在这里所告诉我们是像火跟弥赛亚，他来。他是要像火和肥皂啊，对不起，将他子民的身上的污点和杂质要把它除掉。那以色列人的那个时代有什么杂质呢？我们看看第三和第四节。好，他必做作像熬炼和洁净银子的人，他必洁净利未人，炼净他们像炼净。金银一样，这样他们就会凭公义献礼物给耶和华，那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礼物，必蒙耶和华悦纳。正如古时的日子也像往昔之年一样，这是对着祭司在说的。这些宗教的领袖，弥赛亚要接近他们，就是这些的宗教人士，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有外表的行事。他们在那里有进会幕，有进到圣殿，已经重建好的圣殿，在那里有献祭，他们没有停止他们的宗教生活，但是他们的心却不在那里，他们的信仰，他们对神的那一个心和他们的生活是脱节的，是分离的。然后当宗教领袖的心远离了神。那百姓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这里，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要快快地指证那些行邪术的。”如果按照原文的文法的话，这一个字，对不起，好，这个指证这两个字在这里是重复出现的。我要快快指证那些行邪术的，我要指证犯奸淫的，指证欺假事的，指证在宫前上戏弄故宫的，指证戏弄孤儿寡妇的，指证居王寄居的，和指证不敬畏我的。这个指证就是一个的控告，我会在那里控告，我会在那里责备这样的。神在这里是说，我要在那里指责那些转向别神，在从别神的身上在寻求，就是这些邪啊行邪术的，在那里寻求方向和引导的人。我要在那里指责那些行奸淫和撒谎的。在这里所看见的，就明显的都是做这一批的人都在那里违背了十条诫命里的那些的吩咐，是不是？这里所讲的就刚好都是十诫里所禁止的，然后也指证也指责那些弃养孤儿寡妇的。这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讲到这寡妇、孤儿寡妇、故宫啊、寄居的，这些都是一个社会上最没有势力的一个群体，而且在摩西的律法里面非常的清楚指出，这是一群要被保护的群体，这些孤儿寡妇、这些故宫、这些在你们当中寄居的，你不能够欺负他们的，你要保护他们的。但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和当时的老百姓、以色列的子民，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神的吩咐，所以总括的来说，他们没有在那里敬畏神，对神一点的惧怕都没有。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见，他们没有敬畏神，没有在那里的敬拜他，没有遵守他的吩咐、神的律法。当不敬畏神的时候，其他的偶像神明就一定的会就进来了。当人不惧怕神的时候，人也一定的不会惧怕人。人本应该是要爱邻舍，要确实在这里看见了在哪里利用、敲诈、欺压这些无能的、这些贫穷的、这些弱小的人群。以色列所指望的是弥赛亚，是一位能带给他们政治的自由、物质的富裕，但是这一位的弥赛亚来了，却要用火和肥皂来洁净他们，将他里面的杂质除掉。什么杂质？简单的说，就是他们的宗教和他们每日的生活脱节了。就正如有人说，他们患了这一个属灵的人格分裂症。面对这一位的弥赛亚，先知在这里说，谁能够站得住呢？看别人很容易，是不是？看当时以色列的人，你会说怎么搞他们是这个样的。但是我们又如何呢？我想我们当中许多的人不是单单在磐石教会，在其他教会也是，每个星期天我们给神大概有两个多钟头，那礼拜天来教会敬拜，这是属于神的当然华人信徒在北美给神的时间会比美国的一般的信徒会多一点。在美国教会，去美国教会你白天聚会非常的简单，到时候你去了，然后大概一个钟头就是一个钟头了，结束了就走了，就是。但是华人教会有时候敬拜的话，结束的时候 虽然都说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结束的时候大概都一个钟头20分钟，一个钟头半钟头。那华人教会很多都是又加上我们中午还有爱宴，是不是？那就中午聚餐吃饭，那两三个钟头就给了教会了，就没了，是不是？好，这是礼拜天。那当然了，如果你白天也来参加主日学的话，好，又拿多了一个钟头出来了，是不是？那当中也有学的人可能在除了礼拜天之外，然后还有，周间的还有去小组或者去团契，那又是两三个钟头了，对不对？然后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也有服侍，或者你更热心一点的话，那还有祷告会，那祷告会又是大概又是一个多钟头、两个钟头，然后加上在教会里做在带领的服侍的，哎呀，晚上还有探访，哇，那一个礼拜就好几个钟头，你就给了教会了，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往往这个关键不是我们在教会的时间有多少。也不是在乎你在教会有什么样的服侍，乃是你在教会之外那几十个钟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可惜的，很多的时候，在其余的时间，甚至就是你在教会的时间内，我们也不一定能够看得见我们对神的那种敬畏，和对人的那种的爱。我想起在某一个教会，有一个已经信主真的是多年的，在那一个教会已经至少有25年以上，但是他事实上是说自己的脾气不好，那很好，他能够承认自己的脾气不好，不是单单他知道他脾气不好，教会的人也都知道。往往就是在教会的这些公众的场所，他可以在那里发脾气，对人大声的吼叫，因为他年纪也大了，也有70岁了，在教会的时间也多了，没有人敢说话，是不是？我也想到有些的基督徒的家庭里，有各样的暴力，有身体的暴力，语言或者我们说的冷暴力。在教会里看来是个很好的一个人，带小组、带查经等等，为什么在家里面是另外的一个人，在那里欺负我们的配偶，欺负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有一些在工作的场所是做主管的，或者是自己一个公司的老板。我们有没有在那里用尊严和尊敬来对待我们的每一个员工？还是你的员工就是你所能够利用的工具，用完了就把他们丢掉呢？不错，每个星期我们都在这里敬拜，但是会不会有时候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往往在那里敬拜自己的事业、金钱、我们的学业？可能我们礼拜天都是心，人都在教会，但是我们的心就在想明天的工作。我也想到，在香港有许多的父母，为了工作，为了多赚一点钱，就让所谓的菲佣来带大自己的孩子。所以在那边，事实上有一个笑话说，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他们都讲英文，都是讲菲律宾的英文，是。当然，在国内你也看见很多这种现象，许多的父母为了做生意，就将孩子留给爷爷奶奶，让他们来带大，然后自己夫妻两个或者一个人，要么去欧洲，要么去到中国的远方的地方，好像西北那边，在那里做生意，然后一年大概相聚两三次而已。因为这些的缘故，许多的年轻人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叫做正常的家庭生活，或者我们也会看见另外的一些的极端， 年轻的父母有了孩子之后，就把他们当作神明一样的来拜，什么都是以孩子为中心。星期天或者是平常的聚会，我们会说正是孩子睡觉的时间，或者是天气太冷了太热了，所以对孩子不好，所以不能够来教会，那等孩子大一点我们就再回来教会。所以在有些的教会你会看见孩子生下来了之后，父母也就从教会里就失踪了，然后可能过了两年三年，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又开始出现，又要开始重新建立一些教会里以前的那些的关系。也时常会听见父母说，我家的孩子不喜欢这个教会的儿童事工，因为他觉得这里学不到什么，或者说这里管得太严了等等，要去另外的一个教会。父母就说，好嘛，那我就替你去找到一个你满意的教会。我们本应该是在那里带孩子到神的面前的，往往我们却让孩子把我们带离开了神。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现在不是在那里分析，是不是因为我们只有表面上对神的敬畏，但是内心却没有在那里敬畏他呢？我们是否也有表面的宗教生活？不然的话，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在这里的，也包括我在这。但是有没有让神在我的心中在那里做主呢？我对神的敬畏和对神的敬拜，是不是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生命好像是一个 pie chart， 一部分是给神的敬畏，一部分是工作，一部分是家庭。那我有没有让神，敬畏神作为我生命的那一个中心，那个核心，然后来影响我所做的一切，我的工作，我的教会，我的家庭呢？就如上个月和大家分享的，我们有没有让敬畏神在那里控制我们的道德生活，来控制我们整个生命？我们说是相信神，是敬拜神，但是在生命里面却没有看见对神对人的爱。我时常想到一些真的是很难过的，会说在教会看到的一些的现象。咦，怎么你在一个神的家里对了这些神的子民，你会有这种恶劣的态度？一不满你的意，你就可以在那里大发雷霆。有时候一些的行为连在公司里面我们都不允许的，但是在教会里面往往我们看得见的。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让神在那里占首位？是不是你和我也同样的患了那一个属灵的人格分裂症？在这降临的节期，我们需要看见自己生命里的这些的杂质和这些的污点，也需要这一位的弥赛亚来用他的火，用他的肥皂来洗干净我们。怎么样洗干净呢？肥皂跟火都是不舒服的，是不是？有没有试过肥皂进到眼睛里面，好刺眼，好不舒服？或者在做饭菜的时候不小心让炉子的火烧到了你的手，哎，好痛啊，是不是？会不会神往往会用一些生命里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来洁净我们，好像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他的身边呢？我到今天还不能忘记很多年前，但我说很多年前你就要相信我说是很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出了一个蛮严重的车祸。那一天晚上当然也感谢神，在医院里面停留的很短的时间，然后就回到我太太的哥哥家，那时候他住在芝加哥。然后那天晚上我就遇到了第一个的问题，我跟神的关系，最近我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是不是我这一个属灵的生命需要大扫除一下？然后这件事 开始让我在看见生命里在那时候的一些的杂质。我也记得几年前在一个特殊儿童家长的会里，就是 handicapped child， 然后一个父亲在那里分享说，如果不是这一位特殊女儿的话，我不可能会相信神了。那我另外的一个父亲说，当我这个特殊的女儿在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对神承诺，我每星期都要带她去教会。有时候神也会通过教会的一些的长辈，或者教会的长老、教会的传道人和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来指责我们，是不是？来跟我们说一下，上个礼拜天在教会吃饭的时候，你那一个脾气的确是不对的，是不是？当然听这种话，哎呀，很难的，是不是？你再说，哎呀，不要紧，你来告诉我，你可以给我些建议啊，我应该怎么改？当然，当你一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那个自我本能的保护马上就出来了。当他们要跟你好好的跟你谈的时候，说能不能谈一下，你马上就说，我知道你们要谈什么，你们就在那里定了我的罪了，你们就在那里会说我的脾气不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是不是？然后神有时候就会接着一些的指责，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杂质，那种杂质。近年来我也提到啊，都有几次国内教会受到很严厉的打击，教会被取缔或者被关闭。我刚刚也提到的神学院在感恩节的两天要搬移到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点上课，要替几十个学生找不同的住，要解决他们的住。然后70%的教会，一个地方一个片区有70%的教会被关闭。然后在这个严厉的气候之下，也听到有些传道人说，神借着这些的逼迫来洁净教会，除掉我们当中的这些的杂质。神就会是用一些的痛苦，一些我们绝不会安排的事，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那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心灵里的那一个真实的光景，心灵里的那些的杂质，让它来洁净。在这一个降临和圣诞的节气，也在这个充满了没有把握、不稳定的时刻，我们是不是都在那里期待要有爱、喜乐和和平呢？我们也在那里期待着、盼望。但是这一位弥赛亚来的时候，却要像火跟肥皂一样的，他要除掉我们生命的杂质，来洁净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用火，要用肥皂？为什么不用一句话就把我们的杂质把它除掉呢？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这一些的一些痛的这些的经历呢？有一本注释这样的说，火越来的越加强，金开始融化的时候，里面的杂质就会浮上表面，然后念经的人就会把杂质一次的又一次的把它除掉，然后几次之后，这个念经人的面孔就慢慢的在黄金的上面被反映出来了。这位的弥赛亚他来，他一定的会来，他来他是要接近我们，是不是？当他一点一点的在接近你和接近我的时候，然后在我在你的生命里就慢慢的开始反映出他的美丽、他的圣洁和他的真理。在于丹的论语心得的封面上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从一个圣经的世界观，心灵所需要的那种的快乐，真正的喜乐、满足、充实，乃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信仰和我们生活的那个结合。真正的喜乐是在无论在任何的处境里，我们对神的那一个信心，我们的信仰或我每一天的生活是一致的，是整合的。就如彼得前书第二章大家熟悉的第九节，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子民，是属神的子民，为的是要叫你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洁净你和我，用肥皂来洁净我们，为的是要我们在那里宣扬这位弥赛亚的美德，让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身份能够整合，让我们让人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看见这一个美丽，看见他的圣洁。也但愿我们众人在这一个降临的期间，我们都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心，一个期待的心，说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让我们一起的祷告。当你和我在等待这位弥赛亚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的来临，是不是也是一个蛮好的时刻，让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杂质，是需要这位的弥赛亚像火和肥皂一样的把我们洁净。我想你大概知道，对自己的认识大概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你和神的关系，你和身边人的关系，也包括你自己和自己，有没有任何的杂质？好不好就在这一个时候把这些的杂质都带到他的面前，让他来洁净你。好像你的生命能够越来的越圣洁，越来的越反映出这一位主的美丽。然后当他来的时候，你能够真正的经历到那一种的喜乐，那种的平安。好吧，我们就用片刻的时间，我们用自己的话语言语来对神说，他在听，他在接受，他也一定的会洁净你。天父，谢谢你随听我们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里的声音，也谢谢你的悦纳和你的随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